上次我们在做这个神迹的这个结论的时候呢，啊，那个例子嘛，今天要一起谈哈。那之前呢，我们就谈到啊，耶稣的这个神迹里面一个很重，一个常常在做的就是赶鬼，啊，就是把他赶出去，啊，就是把他让他离开那个他所进入的那个人哈，那个父就是进去了哈，所以就是因为进去，所以要把他赶开哈。那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其实他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哈。那我们也提到说，人被魔鬼，我们讲说攻击也好，搅扰也好哈，有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哈，有时候有瑕疵，有时候把我们激动起来，让我们觉得好像，哦，不行了，不能这不做。不行了，好，那会借着一个辖制的一个营垒哈，这个营垒呢，圣经也有讲哈，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有讲哈，讲到这个营垒，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不是跟属血气的哈，也是我们要意识到说，那是一个看不见的那个恶势力在那里的一种搅扰或者一种辖制，应该讲我主要针对要针对辖制哈。那这个瑕疵的部分呢，有好几个领域，比如说呢，我们的思想，在那个哥林多啊后书十章里提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他说把我们的心思要夺回哈，我们要来得及把它夺回归属基督，跟属于神的思想要比较一下，如果不是神的，那我们马上就意识到说这个不是属于神的，但是需要我们本身里面的这个心意，我们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呢，我们里面的这个动机哈，一定要是纯洁的。所以他说把那个自高之势哈，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有骄傲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跑到这个魔鬼的这边去了。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印象哈，第一个我们意识到上次我提到有魔鬼的存在。他是灵，我们看不到。那他是来迷惑的，他专门是要来迷惑我们也好，或者是辖制我们也好，或阻挡我们也好，就是要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剥离，让我们有些人呢还没有得救，让他不得救。那有些人呢就是给用使诡计，让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对神有误解，这个都是哈。那我们不能都全部都怪魔鬼，因为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有我们里面的私欲会跟他一起工作啊。所以当这个辖制这个部分啊，我们谈到辖制这个部分哈，有思想的也好哈，心思啦哈，你的想法会想到那个不符合神心意的想法，或者说呢情绪方面也是一个领域哈，好像一个领域它可以来逐一个营垒来辖制我们。有时候身体也会，上次我们提到有个驼背了哈，那耶稣就当场就医治他，然后他提到耶稣特别提到他医治的他的驼背，他说但他已经被魔鬼辖制了这个18年了，所以这个捆绑跟辖制是很明显的。那我们就要碰到一个想法，一个问题了哈。那我怎么知道是魔鬼辖制，还是我的身体出问题呢？或者是我哪里我的情绪很低落呢？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不用去揣测，或不用去猜想，说啊这个是魔鬼来的，还是我自己的，不用这样子去想。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渴慕追求圣洁，因为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那清心的人就一定可以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洁的清洁的是属于神的，好，污秽的有诡计的是属于魔鬼的。那我们的心意一定要常常在神面前很谨慎的说，神啊，帮助我，让我的心能够越来 越渴慕你的圣洁，因为这个圣洁呢，是神一救我们之后，我们就有的一个圣洁的本质，就像我们的新的生命一样开始了。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拒绝或弃绝。在哥罗西书那里有提到，他说人弃绝这个圣洁，不是弃绝保罗说的哈道哈，是弃绝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不要怕，上次我这个提醒说不要怕，放心，有主耶稣就对了。只要你确定你有主跟你在一起，你心里面是愿意很干净的全部的来接待耶稣，来归属耶稣，这一点最重要。等于说我们的心意要向着神。好，我刚才说过，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在那里。那当然他有他的伎俩，他有他很诡诈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心意，即使我们能力上没有那么的聪明，那么的敏锐，但是我们一个心意说，神啊，当这个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一定要站到你这边来。好，比如说上次我爸没有说跟你们提到，就是当那个我们讲说这个魔鬼是说谎之父，我们就提到这个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那基本上魔鬼用的就是一个半是半非的话来引诱夏娃。那么当神来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那其实他的心里面如果向着神，他已经有害怕了，已经有羞耻，有害怕了。他自己跟神讲说我很害怕，我听到你我就很害怕了，哈。那么他就赶快跑向神，跟神求救就对了。这是我的意思。但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子，反而要推脱自己的责任。是你造的，谁叫我吃的啊？那等于说呢，他的心就是在神面前就是没有坦然，而且呢没有那种觉得说我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我们敬拜神就是心灵跟诚实嘛，好，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只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我们有一个渴慕，说神啊，如果我有什么心思意念是你不喜悦的，就像大卫的祷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为什么我现在烦乱了呢？为什么我现在那么害怕呢？上次我提到魔鬼的攻击，魔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害怕。我们一害怕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就会缩小，而且就会扭曲，就会把神把它扭曲了，好，或者是把它缩小了，觉得好像神没有能力啦，神怎么就会质疑神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思说，神啊，我属于你的，我不怕。然后呢，不管怎么样，承认我的错也好，好，跟神祷告说你帮助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如果有什么恶行的话，带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知道旧约献祭的时候是那个误犯的，不是故意要犯的。好，刚才那个小红姐妹在谈她的孙子的时候，他说跟他讲说都不要不要不要，那是故意的。好，那么故意呢就一定会接受管教。所以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错，到底哪里错了。那我们就在神面前就谦卑，不要去推责任，不要去想是谁怎么样。那我自己在神面前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跟神之间没有秘密，我跟神之间我不希望有一点点的这个阻隔哈，好像把我们隔开来。所以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坦然的面对神，很虚心的谦卑的愿意学习，这样就好了。所以不用害怕，我讲这一课是让我们了解，那如果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了解是有一位看不见的仇敌。那我们就谈到他的作为哈，我们谈到这里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 谈一个魔鬼的作为，就是会附身在没有主耶稣的人的这个心里面。因为魔鬼本身是灵，他没有身体的，没有看得见的哈。那这个会附身的这个就是属于巫鬼。我们上次提到他可以，他是撒旦哈，撒旦就是那个头哈，他是有组织的哦。魔鬼的阵营是有组织的，有一个头。那么在附住在人的身体里面的叫做巫鬼，他是灵。然后呢，通常他们是一群的，很少说有落单的一群哈。他们是这个魔鬼里面呢，魔鬼撒旦这个组织里面呢最下层的，就好像专门在做被差使的这样哈。因为魔鬼他坠落的时候哈，我没有跟你们讲这个部分，我会在再来这个礼拜天会在我那边的那个主日学课程也会讲到这个，我讲的比较清楚哈，是怎么来的。那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重点不在这里哈，概念说魔鬼是天使长，很漂亮很聪明的天使长，神造的，本来他有他的下面的组织专门在服侍神的，这么样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背叛神。为什么背叛呢？他们想当神。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14章，还有以西结书28章。好，这个的话你们都可以看的。不过如果没有一点点解释，可能有点有时候你会混淆，怎么会讲到那个推罗王哈。那我礼拜天我会讲这个课，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到时候再从那个主日学的课再去听哈。好，那这个来源是这样子，所以它是有组织的。那么这个会附身的这种鬼群呢，它是属于比较就是比较下面就是受差使的啊那种啊，所以他们常常会怕耶稣，怕得不得了哈。他们是一群一群在一起的。魔鬼的进驻哈，其实那个附身听起来有点可怕哈。当耶稣赶鬼的时候，表示把他赶出去了哈。那我们就相反，就说魔鬼进驻到谁的心里面去，身体里面去。他讲附身是有原因的，因为到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去，他有时候那个被附身的这个对象呢，会讲话会变声，声音会变，也不是他本人的声音，事实上也是住在他的身体里面。他们会住在这个没有，只要没有耶稣，他就可以，就是他可以住哈。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被附身？有一些原因，我今天我就不讲了，哈，我可能会在别的课讲，但是我今天我不讲了，因为这个太多要讲到，我的重点在那个耶稣赶这个鬼的神迹哈。那有他的原因，如果你把那些被鬼附身，不是只有那个时候哦，现代也有哦，哈，我自己曾经跟几个牧者经历过哈，就是去赶鬼这个经历是有的哈，所以呢，还是有，那他有他的原因哈，有一些瑕疵性的捆绑性是你意识不到那个是魔鬼的工作，可是那个附身就很清楚了，好，等一下我们来看，我们就知道，好，记得哈，不要怕。耶稣说是我，你放心，只要你心里面有耶稣你就不用怕。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经历哈，这个经历我们就看路加，请你打开路加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哈的27节哈，27节我们把这个神迹，这赶鬼的神迹把它看过，然后我们再来做一点讨论哈。嗯哼，第八章27节27、28、29哈，27、28、29哈，看谁先来念好吗？如果你方便的话，嗯哼，27、28、29，
师母，我来念吧。
好的，好的，请念。
27章，耶稣上了岸，就在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 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
好，我们先到这里，
二十九，对吧？
呀，先到这里，对，先到这里哈。嗯哼，好，好，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被鬼禁住或者是附身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从他的表现让我们看到这个巫鬼哈，他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先来看这个巫鬼哈，有什么特征？我上次有没有跟你们提到说，从圣经的灵界的角度来看，没有所谓的人死的变鬼的哈，有没有跟你们提到？
有啊，
有哈。 OK， 好，那就好，那就好哈。所以我说不要怕，是怕，不是怕他的样子什么的，不要怕他会好像会制服我们，或者是怕他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从这里认识这个巫鬼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啊，他的个性啊。一方面也看到这个人的改变，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的表现。从刚才这27、28、29三节，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这个坟墓，那个墓园啊，住在墓园。从这里看到有巫鬼进驻的这个巫鬼的这个他的特性是什么，他会让一个人这样子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想一想。
怕见光，阴暗的角落。
怕见光，那是一个黑暗没有人的地方哈。OK， 只有埋死人的地方。怕见光，他是在黑暗里面。好，他是黑暗，所以他让这个人，通常我们人是不喜欢黑暗的，结果呢不喜欢去，我们可以去扫墓了哈，但叫我们住在那个墓区的话，这是不太啊，我想大家都不是很愿意的哈。没有人说我们去墓园里面露营哈，应该没有的哈。那他却跑去那边，所以现在这个人的表现完全是这个巫鬼的表现，所以他是在黑暗里面的，没有错，是的，离开人群哈。
他们认识神，
认识神，而且很怕耶稣。在那个，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们啊，在那个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信，魔鬼也信，而且呢信的却很战惊。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信的却很战惊。魔鬼比我们更认识神，在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因为魔鬼是灵界，那个约伯啊，那个篇章里面的提到说，魔鬼在神的面前，表示说魔鬼还没有造人以前已经被造了，然后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见他所做的一切，他当然认识他。你们记得吗？那个啊，当天使来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明年这时候要生个儿子的时候哈，结果呢撒拉就偷笑。意思是说怎么可能？好，那个时候天使很惊讶，他很惊讶说，为什么你不能相信这个话呢？在神难道有难成的事情吗？对他们这个天使哈，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哦，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个撒旦这个天使长，他叛变之后呢，就带走了他那一群他管辖的三分之一的人，跟他一起坠落，就等于说跟着他就对了。好，所以呢他的整个那个组织哈，他里面的一个结构跟组织呢就跟着下来到地上。那 刚才我提到莎拉哈、啊，当莎拉他偷笑说他明年要生个儿子的时候，那个天使，等于说天使的特性跟魔鬼的特性，除了天使是顺服神的，魔鬼是背叛神的以外，他们的能力、他们特性都是一样的。他们非常认识神，而且呢，雅各说他们信的比我们还要战兢，还要认真啊，还要惧怕。我们有时候对神是不惧怕的哈、啊，所以他说什么我们不做什么，或刚才在提到那个孙子说他叫他做他不做，那表示不怕他了哈、啊，一点都对他都没有什么一个畏惧的心哈、啊。那所以呢，魔鬼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真实的，反而是我们好像隔什么在看、啊、隔物在看山一样、啊、有时候模模糊糊的、啊、嗯哼，好，我们看到说他处在一个跟人隔离的地方，不跟人在一起的地方、啊、还有呢，他很怕耶稣，他很怕耶稣。那我们知道光明跟黑暗的话、啊、只要光一出来，黑暗就会被驱走了、啊、嗯哼，还有吗？从这三节有没有看到魔鬼的那个势力，还有他的特性是什么？
魔鬼喜欢辖制人，控制人。
嗯哼，嗯哼，你从哪里看到辖制人，控制人？从我讲的是这一段，嗯哼，
他伏在人的，伏在人的身上，鬼被鬼、
嗯、
这一句话，他就是
OK 好，等于说他只要进去的话，就由他做主了，对不对？等于说这个被附身的这个人呢，就没有办法自主了，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是的。
哦，他让他去浮木住，就去浮木住，让他不跟人家在一起就，然后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嗯，是的，是的。
还有他很大力，能够把那个铁链挣断。
哇，是的，是这个不是常人做的哈，这个铁链呐、啊、铁镣或者捆锁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怕他伤人嘛，所以就把他这样子链住哈，然后他把他挣断，他力气很大，非常大。但是记得哈，上次我就提醒你们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你有耶稣就不要怕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你的想法、你的看法？
他已经是反复几次了，耶稣已经把他赶出过几次，然后他又反复的就喜欢来寻找可吞噬的人。
好好，我或许我们这样讲，就是他一直没有耶稣跟他在一起啊，这是这个对象了。好呀。所以你记得吗？圣经有一个说啊，赶出去呢，结果进来的更多啊，因为没有打，即使把他赶出去了，后来进来的更多啊。那会被附身的那些人的特性是有一些，如果现在有人去把他做一个好像一个做一个统筹哈、啊，就归纳一下说哦，那些人为什么被附身都有他们的原因的哈、啊。那今天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课里面哈、啊、呀。还有没有人？其他有没有姊妹们里面还是那个佳敏要谈到有没有从这个有没有认识到什么？
他也知道他的结局。
嗯哼，嗯哼。
阿佳明，他刚刚才回家。
好的。
在上面冲凉也刚刚才进门。
好的。你就是这个刚才是谁讲话？季红吗？
是的。
哦，季红呀，刚才我有看到你呀，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好，他是知道他的结局的，可是他还是需要做他的工作。好，他知道他的结局，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一定也要更知道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是不用害怕的，放心，不用害怕。哈哈，他是知道他的结局的，没有错，是的。他说不要叫我受苦哈，现在不要叫我受苦。还有没有想要再表达什么？那 我们反过来，我们刚才只谈到鬼，那个乌鬼哈，我们反过来看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他在什么一个状态里面？啊，我提了三点哈，第一点就是他是违反常态的，他是不跟一般一样的，哈。其实这些表现哈，这个是被鬼附，哈。但是如果有魔鬼的辖制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些，我现在谈的是人呢，刚刚是谈到鬼的特性，好，那现在谈到人的时候呢，其实人被辖制的时候，就是鬼的作为会使一个人，我们先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第一个我讲到违反常态，他是不能正常生活的，包括他不喜欢跟人家有这个连结啦，齁，喜欢孤独一个人关起来啦，类似这个都是不是健康的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哈。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人都是因为有魔鬼的附身，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可能会有魔鬼的作为。当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伤害或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魔鬼是会用那一个我们的弱点来辖制我们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竭力的追求圣洁。那么一圣洁的时候呢，你往这个方向呢，你就属于神那边，分别为圣来归属神，然后就可以躲在神的后面，我们就不用怕。当我们不用怕，其实我们就是不用怕，我们不用怕他的这个那个势力，哈，就像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那么大的一个巨人，然后那么小的一个孩童，还没有成人哈，然后他可以面对这个哥利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神在我的背后，啊，我靠着我的神的名，为着我的神的缘故，我很勇敢的可以站在你面前，这个我们是不用怕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我们会有一些弱点，是因为我们有那种瑕疵在里面，他的症状是差不多的，但是当然没有跟这个人一样说住在坟地里面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就是跟人的心好像连结不起来，不亲啊，然后呢不正常，生活不正常。现在很多孩子哈，青少年，他们就这样在生活的。他们宁可一天到晚拿着他们的这个电话或者是 iPad, 哈，玩他们的游戏，关在房间里面，他们宁可这样子。有时候可以不吃不喝。我这一两年已经听到好几个家长跟我讲，说我的孩子呢，因为不去上学嘛，那越来越萎靡，然后就关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有时候连吃都不想吃，这个是不正常的，哈，一个人饿了就想吃饭，家里没有家里的正常生活，那这个都属于不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有没有看到还有什么对于这个人的啊问题？我刚才说他违反常态，然后他不能自主。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苦啊，这取死的身体，明明知道对的、好的，去不去做？为什么会这样？里面有一个律，那个律就刚才我在讲雅各书讲的，我们里面有一种欲望、一种情欲、一种律。然后呢，当魔鬼来诱惑的时候，我们就会配合上去，我们就会掉进去。”不能自主，这个是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刚我讲到这个魔鬼的这个淫累啊，有怒气啦，齁，或者是有时候有这个思想，老是会想到那些很负面的、忧虑的，想到那个不是真的啊，有时候是妄想、狂想都会有，思想上面的那个淫累，有情绪上的淫累。所以有时候怎么样，抑郁会掉下去，啊，这个都是在人 堕落之后，一方面我们有罪性，一方面外面有恶势力，因为这个是整个是这个魔君在掌握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不谨慎的话，没有警醒说我们世上有仇敌的时候啊，有仇敌是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我不要有仇敌，没有办法的。好，这只有到耶稣基督来做王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仇敌没关系，就好像我们在打仗一样。好，只要你站到神这边来就一定是得胜的。我们在主里面有了基督之后，我们有得胜的这种确据，而且我们有能够以神为我们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他的儿子得荣耀，我们要得荣耀。那么荣耀在魔鬼的面前，他是污秽的，他是堕落的，他是有一天是要在永刑里面的。那我们这个是要跟神永远在一起的，这完全地位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吗？有没有想到这个人的部分？我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当一个人有魔鬼的作为的时候，哈，他是不认识自己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所谓的我们讲的啦，哈，自卑感很重啦，哈，我没有认识到说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神所爱的。来到彼得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哈，君王的君，尊贵的尊，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神把人跟他要和好，叫人跟他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非常神圣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今天嘛，好像是今天，我有点忘记在昨天。那今天好，阿姨，我在跟他聊的时候呢，那他谈到一点，阿姨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要谁很久不来教会了，他就一定要找他。然后呢，他不是一下子就跟他讲什么，他就跟他讲，了解他，跟他聊，但是他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他回到教会来。这个就是让人跟神和谐，耶稣让人跟神和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有尊荣，然后是我们心里面那个很善良的一个心意，要人跟神和好。我们享有的福分我们也要给人，但是魔鬼刚好相反哦，魔鬼是要破坏，是要分裂，是要杀害，是要毁坏啊，所以神的儿女就有这种使人和平的心。那八福里面有没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啊，清心人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但是呢，有时候呢，当魔鬼迷惑我们、欺骗我们，或有没有信的话，他可以去辖制他；有信的呢，他可以来骗我们，好让我们怎么样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说神你一定不爱我了，那表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神的女儿跟儿子他有不爱的吗？我们以心比心，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儿女就好了。灰心是有的，因为神也曾经后悔造人啊。那表示说爱的越多就被打击的越大，那但是就是因为太爱了，太爱我们了。所以我常说不要怀疑神对我的爱，对我们个人的爱，也不要怀疑神的能力，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被附着的魔鬼附着的人的三个很明显的，一个是他不正常，不能正常的跟人家有交往，不能正常跟人家有这种这个生活是规律的，不能正常的自己去节制哈，自己做自己的，好像我要管理我今天要怎么做，他没有办法，他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是失控的啊。 好，到这里有没有神要再表达什么？
我们为什么常常被魔鬼就是说挟制住，是因为我们给魔鬼留了余地了，是这意，我这样理解对吗？
好，应该是，应该是有两点。好，我们就从生气来讲好了。好，从生气来讲。好，其实呢，生气本身，我们的情绪里面有生气的一个表达，但是神造给人一个，就好像我们就好像一条河水哈，当你被激动的时候，你那个河水当那个水很流，急得很，流得很急的时候，它就会涨起来。但是呢，它如果是顺的，里面是通的，它不会跑到外面的，不会泛滥，那个河流不会泛滥，不会淹出来。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里面堵住了，不干净了，或者是那个河床呢，都完全都是那脏东西都在那里的话，那很容易这个水一涨呢，它就会跑出来啊。所以呢，在这个从这个情绪里面也两点很清楚。第一个，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还有第二个，就是不要犯罪。犯罪是针对得罪神，给魔鬼留地步是我们跟他一起帮他开门了，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基本上这两个点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
您说的对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心里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刚好呢也正好是自己的愿望，然后呢就顺着魔鬼的意思，就顺着魔鬼的意思走了。其实神也在不断的在纠正我们，但是我们好像是因为他顺从我们的肉体啊，那凭着我们的喜好来了，那我们就是愿意顺从他了，而不顺服神了。最后神爱我们，管教我们，临到的时候才知道，哦，我错了。这就是神把我们再一次归回到爱他的那种地步了。
是，是的，是的。在这个不要犯罪这个犯罪里面有一个很根源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哥林多我讲后书，对，后书十章哈，后书十章那里提到的，里面我们有自高之士，罪的根源就是基本上就是魔鬼的心意了，我要比他，还要我要比神，我要当神，所以他就跟夏娃说，你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好，那在那里呢，就把一个人的那个本来是在人神之下的这个人呢，就把他好像引诱他要提高他自己，有没有？他也跟耶稣讲了，他说荣华富贵都给你，权柄也是你的，这些都对人都是一个诱惑了。本来是不一定我们想要，那是一个诱惑。但是如果所谓的罪的话，就是我们很想比神给我的还多一点，等于是自高啦，骄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什么叫犯罪？就是我很骄傲，然后我有骄傲，然后呢我好像讨到一个比神的位置一样高，或想比他更大，这样子。
明白了，师母。
啊，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高傲，有自大，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事情。
对，
是的，
对，
谢谢。
对，还有一点哈，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观念哈，我个人觉得说这个观念让我帮助我很大。一个信主的人，有主耶稣的人，他会有魔鬼的，会落入魔鬼的试探呢。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自高，哈，里面有骄傲，然后所以就得罪神。一得罪神，只要一得跟神有相反的那种抗拒的时候，魔鬼很容易就把我们拉走了，哈，因为他很有，你看他很有能力的，哈。那我来讲一个跟这个不是很直接关系，但是还是有关系哈。对于基督徒来讲，对于神的儿女来讲，那在加太书有一个比喻非常好，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是属灵的，是由圣灵生的生命。好，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 由圣灵生的，等于说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妈妈就是圣灵，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妈妈陪着我们，我这样是我自己讲的哈，让你们了解哈。但是呢还有一个是血气，由血气生的，我们本来从最终生出来的时候是由血气生的，血气哈，那个流血的血，然后啊生气的气，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讲哈，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是由圣灵生的，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仁义，对不起，不是情欲，仁义生的，仁义。那么血气就是仁义，就是从人这边生的。他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把它比喻成这个仁义生的，就像那个撒拉的婢女，他不是想帮亚伯拉罕想办法吗？亚伯拉罕没儿子啊，帮他想办法啊。哎呀，神不是要应许我们有很多后裔吗？那我生不出来的话，那他就想办法啦，让婢女跟他生一个，然后呢，婢女他的婢女生出来的就是要属他的。好，那个婢女没有权利说哦，这是我的，只能属于他的祖母哈，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原配。所以加拉太书这样子比喻，他说好像我们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人一生的那个旧的我，一个是圣灵生的，是一个新的我。然后这个旧的我呢，后来夏甲的夏甲怎么样对待他的祖母，你们有印象吗？你们都熟吗？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夏甲到后来怎么样，竟然因为这个事情轻看他的祖母扎拉，只因为他的祖母安排给他机会帮他的主人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他不能生，就因为他就骄傲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攻击看不起这个祖母啊，这个叫做仁义生的，血气生的。然后呢，当撒拉生了一个神所应许的，那个代表圣灵生的，是神所应许的，以后要承受产业的真正的儿子，那个就是以撒，对不对？好，所以这两个儿子呢，加拉太说什么？他说那个仁义生的、血气生的，常常要逼迫这个圣灵生的，所以我们里面就有相争，情欲跟圣灵就会相争。我觉得这一点帮助我很大。其实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有这种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个圣灵的这个新的生命，圣在我里面有圣灵生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有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呢现在在被逼迫。那记得为义被逼迫的是有福的，我们不但不要怕，而且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我现在是被逼迫，被我自己的这个属血气的哈，就好像要推着我，要让我觉得说快点啦，快点啦，不行啦，没办法啦，好，没希望啦，神不理你啦，神怎么会让这事情发生呢？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在鞭打这个圣灵生的这个，好，撒拉的儿子这个以撒，你知道吗？到现在，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是彼此为敌的哈，就他们就是势不两立的，就是这样。那谁看起来比较大？他们那群比较大。以实玛利那边神也有祝福他们了，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神是不偏待人的。但是呢，他的应许是确实的，真正得到福气的，那个名正言顺得到名分的是这个灵里面应许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样，我不晓得能不能帮助你们，对我来讲帮助我很大。就是我里面有那种挣扎的时候，我就记得说，哎呀，我有神的应许，啊，我是属灵的，我已经是属灵的啊，圣灵所生的了。那么现在这个苦哈，有没有很受的那种苦呢？我靠着主。好，我一定可以得胜。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我不想你们可不可以了解我的在讲的是 的重点是什么，等于说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了、哦、因为我们里面如果有私欲有情欲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跑到魔鬼那边去了，就跟他一起合作了。为了不落入试探，我们最好能够在我们的情欲里面，我们的这个私欲，有时候不是不好的哦，我觉得我这个心意是好的，可是怎么样跑到神的面前去，就像撒拉跟亚伯拉罕说叫夏甲生一个一样，这个是仁义啊。这个仁义有时候即使你说是好意，但是在神面前来看的话是不合他喜悦的，这个就是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跑到神前面去。所以魔鬼有一个伎俩，就是触动我们跑到神的前面去，或者把我们拉住跟不上神啊，不行啦，我没办法啦，我这个一定是失败的啦，把我们拉住，让我们就懒散啦，或者就放弃啦，有时候也会这样。我这样讲，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帮助你们了解说我们里面的这个征战啊。
师父，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那个那亚当夏娃在他们没有吃那个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就是罪还没有入世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罪的是吗、嗯、就是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时候
没有，他们没有是这个是这个下这个这个蛇把他引诱出来的。
那星期天正好和一个姊妹讨论到一个问题，那个朋友说，他说罪就是做错了事就是罪哈，当时我们就有讨论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完全就是不充分的一个推论哈，就是说我们、嗯、因为我们现在是罪已经入了世界嘛，但是我们的愚昧当中哈，是不是也有罪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像亚当夏娃那样，我们如果是不知道的做错了的算不算是罪？
一样是罪，只是误犯的，就是我们不知，但是我们罪就是罪。现在我们在讲的罪就是说我们不听神的话、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如何按照神的话呢？圣灵，听圣灵的。
但是如果是用做错事来解释罪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不是很合适呢？
做错事哈，我觉得圣经没有这样的解释耶。
好，
从一开始的话就是不听神的话嘛，对不对？夏娃不听神的话，哈，他不听神的话，反而听那个蛇的话。
嗯，
基本上是针对神啊，对他的不敬畏，对他的不顺服。做错事有时候哈，因为这个做错事的界定那个定义哈，有时候需要把它界定清楚才能够讲啊，对不对？因为你做错事、到底什么叫做错事呢？比如说呢有时候我认为神也会容许我们在一个选择里面，就是让他没有阻止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去选择了一个不是他要的，但他容许哦，不是说他没有阻止啊，然后从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学习，我们叫做错误中的学习，也有这样子的。但是那个错误一定是不能犯罪的，错误中有时候不一定说等于是犯罪，不是这样。我不认为那个错误可以解释罪。错误就是好像不正确了。如果你要我解释错误的话，就不正确。
嗯，
这样子有没有跟你的问题有清楚？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也解释不清，但是我觉得。我也觉得不能用这个做错事就来解释罪、但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不敬知道神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不愿意遵循神的命令、那个就是罪了、这个确实这个就讲得明确。
是这个动机了，比如说我今天呢我把时间记错了，那也是错啊，对不对？错就是错啊，可是我的那个脑力的问题，以后我的其他的问题啊，那个不叫罪，那或许可以让我学习以后反省这样子。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是不是叫软弱还是叫什么，就如果是圣经上的原则和我的生活联系不上，就是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神没有带他们直接去走短路，就怕他们遇到打仗就跑回哈。
嗯，
我后来在想，是不是因为这边的就是幅度，就是渐进性幅度要轻缓一点。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些时候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圣经上的话和我的生活我站不上去，这个是罪吗？
你是从结果来看呢？那我是从动机来看。
哦，
如果我已经是。哎，我如果已经知道神要我这样，那我做不到是我的能力不够，我就会跟神求，而不是说结果说哦，我把我的生活跟圣经一比，这里几分，这里打多少几分，我比较不是这样看这个罪的问题。
好，
好，等于说呢，没有活出神的话了，
对，
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对，
没有能力活出神的话。
嗯，
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点，对我来讲，我刚才讲的有一个点，就是说，我认为我活不出神的话，有可能我会说，大家都一样啊，谁活得出来呢？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是不可信的。所以这个的话对我来讲就是自高了。好，如果我活不出来，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真的是心里面很渴慕，但是我活不出来。这个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谦卑，就像那个税吏在那个圣殿的祷告有没有？他低着头，他非常非常懊悔，然后他一直求神哈、哦，那种谦卑的心。那圣经说，忧伤啊、这个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啊，那。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什么，有当我做不出来的时候，我认为说大家都一样了，哈、啊，还是说我认为说我神这样讲，那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福气，但是呢，我就是渴慕，然后我就求神帮助我，我就靠着神去做啊哈，或者呢，另外一个是这样，或许我没有觉得啊、神的话不可信，但是呢，我不在意。我没有要他的过于其他的。当我们说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活出我们自己的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好，就说我就活出我的模式，活出我的希望的这样。但是神要我活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好，那我就没有在意，我就认为说，哎呀，没关系啦，好。有一个是不信，有一个是觉得不在意，就等于说我没有很在意神说什么，神要我做什么，所以等于说呢，我不尊他为主，尊他为大，这样子，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我上次我现在有点混淆了，我有没有给你们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亚拿尼亚他欺哄圣灵的事情跟你们解释过，有没有解释过？上次有谁在场听到过吗？我有解释吗？那你提到他欺哄圣灵
没有？
没有解释啊。 OK， 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第五章的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第八章是一个行邪术的叫做西门，啊，他怎么样？他信主了，他受洗了，然后他看到这个彼得有权柄为人按手，然后圣灵就在他的就在他的身上，他说你我拿钱给你买这个能力哈，因为他以前行邪术的嘛，那他现在呢，等于说他我已经。改邪归正要来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了，信这一位圣洁的神了，但是呢他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用钱买的权利的能力。好，这两个人，那彼得也跟他讲，你的心里面不正，他说你最好悔改。好，原话我现在没有圣经跟你念了，那 就是在第八章里面哈，你最好悔改，好看神可以饶恕你。结果他就跟彼得说，请为我祷告，好让你的让这个恶果不要临到我。这是那个西门，他是行邪术的，他的动机上面呢没有问题，因为他光明正大的说，彼得啊，我给你这些钱跟你买那个能力好不好。他不知道，还没有认识神，他已经认识耶稣，他得救了，他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个要过的新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还没有办法活出神心目中的圣洁的生活。而这个亚拿尼亚呢，公然的欺哄圣灵，明明是没有给全部，他还特别讲说，我把全部都给出来了。彼得说，这是你的钱啊，你可以做主说我给一半也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不用讲说为什么欺，就是好像心里面就无神啊，心中无神啊，目中无神，竟然可以公然在人面前来欺哄圣灵。所以这两个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有没有季红，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启发？像欺哄这个就是罪，好，这个就是罪。因为耶稣说是为是，不是为不是。那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魔鬼，他讲得很清楚。